今天有很多时候人就需要这样子。其实我们如果光从这个角度说，从宇宙的创造里面，你跟一个人谈的时候，大概他会碰到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你这样讲，我也很难推翻了，因为的确他是那么的精密跟那么的精致。但是这位神就是你们基督教讲的那位神吗？你也许可以推翻观音不是神，你可以推翻关公不是神，你也可以推翻我的祖宗可能也不是神，但是为什么你们基督教的是神呢？所以圣经给我们看见一个另外一个方向，就是说除了大自然的启示之外，神还有一个叫做特殊启示。这个特殊启示就叫做圣经了。其实透过三个方向给我们特殊启示，一个借着圣经，圣经讲出一些真理让我们去明白，你知道说有神，但是谁是神，关键在圣经里面了。那你说为什么不是佛经呢？我待会儿来跟你们谈佛经的存在的一个方向。圣经自己告诉我们说有神，那么你说圣经我读起来心里面觉得怪怪的，为什么呢？圣经里面绝大部分讲的都是以色列人的历史，以色列人的历史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要去读以色列人历史？你打开创世纪十二章以后，直接跳到亚伯拉罕，这个以色列人的祖宗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这都是犹太人的东西。犹太人的东西跟我们中国人有什么关系？请注意，圣经不是以色列人的历史。你如果真的要读以色列人的历史，以色列人的历史厚得多了，而不是只有我们这本圣经。圣经是神，无限的神，当他要向有限的人说话的时候，他进到人类历史里面，他选择了一个点，他选择了以色列。为什么要选择以色列我们不是很清楚，不过他总要选一个，他选择了这个国家，借着这个民族，他要谈的是神跟人之间的问题，不是神跟以色列的问题。圣经是要谈神跟人之间的问题，以色列不过是神所使用的一个管道。借着这个民族所发生的事情，其实所表现出来的是人类的通病，人类共同的问题，这是圣经。所以你要用这个态度去读圣经啊！我们中国人去读那么以色列史，读那么久干什么？主要是要从圣经所借的这些人、事、物，在这些事情的背后，看见神与人之间存在那个永恒的那个关系，一些真理。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为什么疏离了？疏离了之后人变成什么光景，在这个光景里面造成什么样的结果，那位爱人的神他怎么样来解决人的问题，最后他怎么样做，然后把我们从最终救出来，救出来之后把我们带到哪里去，这是圣经所谈的。在谈这些事件的时候，他需要有一个管道，上帝选择了以色列人，借着他来谈所有关乎人跟神之间的问题，这是圣经。第二个，神也借着耶稣基督来显示他自己。我们讲神看不见摸不着，这是个事实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道成肉身，其中有一个当然很重要的观念，一个角度是来完成救恩，但其中也有一个方向，就是让我们借着耶稣在世上的生活，让我们看见真正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，神所造的人应该活成什么样子，变成一个榜样，我们才明白说我们照着神的形象跟样式照的是什么意思，能不能够活出那个样子来，这是神启示的一个方式。所以我们从我们的信仰里面让我们看见这样一个关系，就是说当我们看见说神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，神是创造的那位，谁是神呢？借着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什么样子，借着道成肉身让我们明白神怎么活怎么做，也借着圣经启示出神跟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。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在这个地方哈，所以我刚刚讲说如果圣经里面关系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会想到一件事情，圣经本身所叙述的这件事情啊，跟一般的其他的经典的区别在哪里。这个问题的更根本的一个看法，就是说我们常常讲基督教，我们讲说世界上有五大宗教啊，宗教 那我们基督教呢，在世人的眼睛里面也被规划为宗教的一个，但是在基督徒的眼中来看，我们不是宗教，我们其实是信仰。这个信仰跟宗教有什么区别呢？我们可以这样子来分，宗教严格上来讲是站在人的角度上面来找神，人找来找神，信仰是站在神的角度来找人。宗教严格上讲起来其实是有哲学的意味，信仰是神学。什么叫哲学呢？哲学就是有一些人他观察人世间的一种现象，各种现象之后，他想出一些方式来解决人所梦到的问题，他是站在人的角度上面，他来解决人碰到问题。所以有人讲说宗教都是有益，都是劝人为善的，从某个角度来看这句话是对的，但是劝人为善跟人是不是能够真的成为善，那两个之间是两回事情，是有落差的。但是宗教的确是观察，观察之后来做。你譬如说释迦牟尼，他生活在印度的环境里面，看见那个环境里面充满了阶级上面的不和谐，人与人之间的斗争，强凌弱，富凌贫，社会上非常的不很平衡，他就观察，观察之后他就想，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为什么人跟人之间会生活成这副德性呢？哦，他就观察到说，原来人有各种不同的欲望，有各种不同的欲望，这个欲望的发展造成人很大的一些困难，人有私欲啊，人啊，佛教界里面讲痴嗔贪念，这种各种不同的欲望，这些欲望无限制的扩张，扩张的结果，人与人之间就彼此斗争，不能相合，个人只顾到自己的事情。所以从哲学的角度里面来看，那么怎么样处理的问题呢？如果欲望是导致于人之间的这种各种困难的一种现象的话，那么降低欲望嘛。如果人与人之间的欲望能够降低，每一个人的欲望能够降低，我们透过修炼，透过打坐，透过酒色财气四大皆空，透过各样的方法，是不是可以把我们的欲望降低呢？如果欲望降低的话，那么理论性来讲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比较和谐。这是个哲学思想，这个思想好不好？这思想有一定的功效，人如果能够真的是能够把欲望降低一点，理论上来讲，其实这个欲望在基督徒角度里面来看就是罪嘛。有的时候那种不合理的欲望就是罪嘛，私欲啊、贪欲啊、情欲啊，各种什么来讲就是罪嘛。那么他处理罪的方法是什么呢？用人的角度把它降低降低降低，降低了之后，人与人之间关系应该会好一点。怎么知道呢？就悟道嘛，所以叫做悟道。什么叫悟道？悟道就是说想通了，想明白了。你知道佛教根本就无神的，他没有神的，所以他是他自己想通，想通之后就这样做，这是在人的角度里面去解决这个问题。可是欲望到底有没有可能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把它降低呢？你可以压抑它一个月、两个月、一段时间之后，你发现那个罪的本性其实是在的，那怎么办呢？想一些方法鼓励人嘛，想一些方法约束人嘛，让人能够在这一方面有更清楚的一个努力嘛。所以你知道佛教走到后来为什么会跟一些中国的一些信仰去结合的，产生所谓的轮回之说。你这辈子好好做，好好做人，下辈子还做人；你这辈子不好好做，你的欲望不好好控制，下辈子做猪，你变猪了。那谁愿意做猪呢？大家都不愿意做猪，那你这辈子就好好的来练习，用一些方法来做。我常常问一个佛教，我在美国碰到一个佛教徒，我就问他们说，请问一下哈，轮回之说哈，谁说的？谁说的？你们无神的，整个佛教徒是无神的，无神的谁知道轮回呢？谁知道说人今生不好做，下辈子做人？这辈子好好做人，下辈子做人；这辈子不好好做，下辈子做猪。谁说的嘛？谁知道这件事情？这个理论谁定出来的？你推推推推到最后推不到神，因为他没有神，就是人， 人自己想出来的。如果是人自己想出来的，我需要把我整个的信念建立在一个人的思想上面吗？纵然他比我聪明一点，他也许比我更深入的观察一些，但他还是人呢、啊、谁知道呢？谁知道这件事情？如果大家都是人，智商也许稍微差一点点，观察力也许有一点点落差，但是你能够知道将来的事情吗？谁知道嘛？谁说的嘛？差别就在这个地方。宗教是人去找神啊，所以用各种方法，其实严格讲它是哲学的一个理念里面，不管是哪一个宗教。基督教讲信仰不一样，因为我们承认有神，我们也相信借着创造都有神，所以它变成是神来启示人的啊。那你说，那你们基督徒讲天堂地狱不也是一样，跟他们的轮回之说不是换一个说法一样？这里面有一点不一样。怎么样不一样？第一个，天堂地狱谁说的呢？啊，你说圣经说的啊，圣经呢、啊、跟佛经不是一样，有什么区别？哎，有区别。怎么样区别？我讲几件事情大家来看这个区别。第一个，圣经不是人自己想出来的啊。你说那是你们说法，没关系，就算是我们的说法，待会儿再来讲。先讲圣经不是人自己想出来的。我们知道圣经是跟着以色列的历史的发展，经过1500年的时间，40多位作者，不同的背景，有君王，有祭司，有先知，有渔夫啊，有税吏，各式各样不同的人完成了这一套书。背后的确有一位作者，那位作者我们称他为圣灵，在圣灵的默示之下完成了圣经。他不是哪一个人坐在那边想，菩提树下想出来的东西，不是。他是在借着人类的历史，我刚刚讲圣经是神借着人类的历史向人说话，表明神人关系的一本书。所以基本上他不是哪一个人想出来的。好了，光是这点还不够。一本书的形成，常常有的时候，比如说有一些哲学思想，我们刚刚讲哲学思想，常常是某些人在某一个领域里面，在他的环境里面，在他的处境里面去思考，思考之后他想出一个对策来解决这个问题。你知道我们的基督教的圣经啊，里面有许多的真理，如果你不是从启示的角度来解释，它不是从人的思考，它是从神的启示的角度解释的话，你根本就无法解释它的这种现象。我举一个例子来讲，请问一下，我们中间现在有这么多的姊妹在哈，请问一下，女人呢、啊、取得社会上面公平的待遇，在人类的历史上面是多少年之内的事情？多少年？欧洲在18世纪工业革命以前，女人有没有社会地位？没有。人类历史不过就200多年嘛，对不对？今年2004年嘛。中国呢？中国在满清、清朝的末年时候，女人还裹小脚，男人还3妻4妾，对不对？女人在人类历史的发展经验里面来讲，不过就是这一两百年、两三百年之内的历史才取得这个地位。美国到1920年之后，妇女才有投票权。圣经怎么讲？创世纪第一章讲说，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下面讲什么？少男少女，男跟女在上帝的眼中是一样的，上帝的形象照的，没有区别。女人比较低一点，差一点。圣经还告诉我说，告诉我们说，那人独居不好，所以我要造一个配偶，怎么样帮助他。哎，男人没什么了不起，你不是了不起顶天立地又唯我独尊，你需要有人帮助。圣经在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怎么样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这是什么？两个人的地位是一样的，连在一起的，是不是？你有没有发现摩西写摩西五经是什么时候？你知道吧？创世纪摩西写的，祖先1450年，距今3500年前，那个时代里面根本就没有男女这种观念，女人跟货物，女人孩子跟货物一样，可以买来卖去的。从人的经验里面根本发展不出这样的东西来。保罗写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的时候，他怎么说？他说你们丈夫要爱妻子，如同基督怎么样爱教会，为教会怎么样生死，舍命舍己。你就发现到说，这样子的一个夫妻的关系，在保罗那个时代的小亚细亚、以弗所、希腊化时代里面来讲，根本没有这种观念。女人算什么呢？ 哥林多教会里面所面对哥林多那个环境里面来讲，他们敬拜的时候有妙计，女人根本就是随随便便可以 被人这样子蹂躏，没有那个社会地位的。换句话说，像这样子的讯息被描写出来被记录下来，它不是人生命里面的一个产业，或者说在环境里面的一种经验，除非它是有一位更高的智慧者透过他的启示，人才会知道。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能够历经几千年来，它仍然像真理一样一摇在里面不动，它不是随着环境而改变。我再问一件事情啊，摩西写摩西五经的时候，在神领受神颁布律法的，他就定了一些原则。他说：“你们将来进到迦南地之后，当你们收割田的四角的时候啊，收割的时候，田的四角不可以收割，为什么？要留给那些什么穷人啊、孤儿、寡妇啊。你如果打葡萄、收葡萄的时候，打葡萄树的时候，如果那个树上的枝你打完之后，有一些还留在树上没有下来的，你不可以再打，干什么？留给寡妇、孤儿、穷苦的人家。”你如果收割禾捆，那个一捆捆的照拿起来，你在路上走，收好的果，哎，就掉了两捆在地上了，你不可以捡，对不对？要留给谁？要留给路德嘛，啊，路德后来去捡，要留给孤儿寡妇嘛，要有孤儿寡妇才行嘛。你就发现一件事情，这样子的一个关顾到群体里面的弱势族群，我们今天叫做福利国家的一个制度，在摩西那个时代。神颁布律法的时候就有了，那个时代哪里有呢？摩西颁布律法之前相关的时间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在我们历史上都读到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是一个 相同一个时期的一个法典，汉谟拉比法典里面完全找不到这种扶助弱小照顾弱势族群的条文，汉谟拉比法典极严的，你犯罪就不是剁手剁脚挖眼睛，好像早些年的那时候日本人统治台湾的时候的制度一样，很严厉的。摩西怎么知道？这种到了二十世纪之后，人类才想出了福利国家的制度，在距今3500年前就已经启示在圣经的真理里面。这些给我们看见，圣经所启示的不是人经验的产物，它是有一位更高的智慧者，他标示下来。就像好好读圣经呢，你就会发现到说，原来在圣经里面有这么多的一些宝贵的讯息，让我们能够明白。所以你就看见到说，如果我们要区别一般的宗教跟我们的信仰，差别主要在这地方嘛。一般的宗教在人去找神，但是因为是以人为本，就受到人的限制，所以你所知道的、你所能够处理的也有限。我刚刚讲过，你们去问问看，有哪一个人告诉我们说轮回之说是谁讲的？你没有神的情况之下，你只是人，人怎么知道呢？但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讲说，因为是从神而启示而来，我刚刚讲圣经的那些特殊性，让我们看见它不是人在时代里面或者环境里面的产物，它基本上是有位更高的智慧的存在，所以由它而来的告诉我们说，将来有新天新地预备，将来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，将来我们要站在基督台前面对它，这些讯息就可信了，因为它不是人经验的产物，他是有位更高的智慧者，他所启示的，所以这是一个区别啊。你可以去区别。今天有很多时候，我常常讲的护教学，帮助一个人深入的去想问题，而不要只是在浮浅的表面上去动，啊，这是一个问题。